看到了。非常感谢，感谢您提出的问题。我很感谢给我机会，我感谢贸发给我机会，在这个全球商品论坛的本次会议上发言。大家经常提到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分享最佳实践。讲句老实话，贸发做个工作极为重要，因为你们汇聚了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人，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建设性对话。我转成英文来发言，回答您的问题。化石燃料部门虽然因为它的环境影响遭到监管，遭到很多关注，但是它为可持续发展是可以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的，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国家他们在历史上经济是非常依赖于低价值的原材料产品的出口，环境友好的附加价值的机会，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去实现经济多元化，支持全球化目标，而且和市场动态保持一致。我想具体谈一谈几个重要的内容。首先，天然气所扮演的在公平能源转型当中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天然气，这是一个更清洁的替代能源，跟煤炭、石油比的话，在天然气方面投资为项目供能，再加上碳捕捉、使用和贮存，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此同时，也能够应对能源贫困、能源获取的问题，同时也能够促进工业化。在前一个讨论小组当中，哥伦比亚的一个代表提到了一些内容。我也举一个例子，说说他的那个讲法讲的内容有多好。在哥伦比亚发现了新的天然气矿储存，那据我了解，它可能能够代表50%的能源需求。很明显，他们并不想要去现在开采，但对于这样的国家而言，利用他们自己的天然气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第二点，金属化学品出口价值链转向高价值的产品，比如说金属化学品或者是液态天然气，能够创造就业，打造本地能力，同时能够带来出口的收入来源。发展中国家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可持续性、竞争力，将清洁能源的技术整合到这些行业当中来。比如说，低碳的氢能的生产、可再生的能源整合、碳捕捉、碳利用和碳储存，这样的进步不仅能够减少排放，同时也会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在变化的能源转型大背景当中拔得头筹。天然气是能源体系当中的一个稳定剂，它很关键，尤其是国家要去实现去中心化的，这种断断续续的，比如说风能、天能、太阳能这种不稳定的能源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个稳定的能源基础，往往都是天然气供能，这其实能够带来电网的更大的确定性，在低可再生能源产量的情况下，能够补充，起到补充的作用，加强可再生能源的能力，强有力的天然气加上行业的补充，能够帮助国家转向低碳经济。我又想到了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我早前提到这些国家，而且刚才我右边同事也提到了，他们现在也要去监测这个天然气的能源。 很多非洲的国家，其实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也有丰富的这样的资源。现在是时候，他们要去往前走，在这样的天然气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去碳化的行动。发展中国家可以来吸引国际投资，对于化石燃料生产进行脱碳，这就包括去使用甲烷方面的一些技术，可再生能源的能源用在上游行业，而且进行精炼的流程工艺的改善，这能够改善环境方面的产出，同时也能够帮助国家维持他们的竞争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化石燃料基础设施转作用来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生产。现在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煤电厂、储存设施，还有工业的一些枢纽，可以重新调整用途，用作可再生能源的部门，能够减少新发展的碳足迹。工业集群也很重要。国家可以建立工业枢纽，把下游的行业和可再生能源整合，实现循环经济。比如说，把原油变成高价值的化学品，使用碳捕捉来实现合成的化工产品。还有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也是要落实的，就是政策和国际伙伴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呢，是可以将国家的能源战略和气候目标保持一致，从而能够获得资金，还有技术转让，这是来自于国际机构可以提供给他们的。这就包括去用好各种机制，比如说国际政策、行业论坛、协会。这些都是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些机构，而且不会破坏能源安全，这也很关键。走向这样的路径，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一种平衡，既用好他们现在的化石燃料的资源，同时也为低碳的未来做好准备，为全球可持续性做出贡献，与此同时也能够保证长期的经济方面的韧性。我们要实现技术的中立，重要的是要减排。不管包括什么，我刚从曼谷回来，亚洲开发银行有一个代表公开的跟大家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天然气部门投资，因为我们希望从煤转向天然气，但是来自于国际组织的压力，使得我们处于很困难的状况，但这些国家其实应该去在低碳的技术方面进行投资。非常感谢。